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记在路加福音书第二章一到十二十一节。路加福音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盛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好，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我们的主题是即刻顺服神的命令必然蒙福，即刻的顺服神的命令必然蒙福。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175首。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刚才读的这一段，耶稣基督他出来侍奉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的一个婚礼上所行的，怎样的将水变成酒。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即刻顺服神的命令必蒙福，即刻的顺服神的命令就必然蒙福。我们今天要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说的这句真理当中来学习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信靠顺服我们的主。玛利亚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学习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因为我们想要得救的话，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来顺服他。神给我们的命令，最大的命令就是他说叫我们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圣经应许我们信子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而且即刻就会有永生的生命。神会给你那样的见证，让你知道你有永生，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应许，信子的就有永生的生命。那么信，只要你相信他，信就得到生命，得永生的生命。因为神没有叫我们通过什么做什么来得永生的生命。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活，我们都需要努力去付出。但是在属灵的生命上，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所为我们付出的代价，相信他就有永生的生命。因为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我们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得罪神，我们没法靠着自己的努力来除去我们自己的罪，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儿子造成肉身，他来代替我们付出代价。因为罪的工价就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偿还，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丰盛的怜悯，是他愿意的来拯救我们罪人，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神看中了我们身上有什么值得他喜欢的，也不是因为那些得救的人，他们比那些还没有得救人 正好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乃是因为神自己的爱，那横过高深的爱，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神所赐予的。但是神仍然是吩咐我们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他的命令，他给我们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的命令，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信子的人就必然有永生，因为信就活了，就得到了永生的生命，而那些不信的人就已经被定罪了。而今天神告诉我们，信就是信靠、顺服、听从。前几次我们分享的四姐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让我们去看，这是神所预备的神的羔羊，说这是神的羔羊。所以那一天安德烈还有使徒约翰听见了使徒约翰所传的道，让他们就看，说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就听从，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他们那一天就得救了，他们就有永生的生命。因为信从耶稣基督的就拥有了耶稣基督，就拥有了一切，基督就成为你的赎罪祭，来为你赎罪，除去你一切的罪恶，神能够来接纳你，所以他就是你的生命，因为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会带领你一生，来引导你，他会来供应你，而且最终会把你接到神的国度，那新天新地里面，有神永远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主耶稣所行的这第一个神迹里面学习，怎样的来信靠、顺服我们的主，即刻的顺服他。我们看到这些仆人们虽然不明白主耶稣吩咐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就让他们去把水缸倒满水，虽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他们完全的顺服听从，他们就经历到了这样的神迹。同样的，那么你可能对圣经的真理有很多不明白，但是只要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所差来的，神所预备的神的羔羊，他来除去世人的罪，也是除去你的罪，他是你的救主，他能够救你脱离一切的罪恶，使你跟神和好，神来接纳你，使你成为神的儿女，你相信了你就必然得救，就有永生的生命。而且今天你相信了，虽然你可能来的时候并没有抱着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如果圣灵今天在你身上工作，借着你所听到的神的话语，你听到他的呼召，你来跟随他，你相信了你就必然得救了，你今天就拥有了永生的生命，神会一生的带领你、引领你走他的道路，直到把你接带到了神的国度里面，那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求神来今天赐给你这样的恩典，我们恳求圣灵在你的身上工作，来引导、来帮助我们，因为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顺从他，今天就必会有那永生的生命，你从今天直到永远都跟随他，他会引领你、帮助你、带领你。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向神祷告，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二章，我们先看前面的两节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好，这里面记载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个耶稣进入加利利的第三天，这位福音书的作者约翰所记录的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寻常的事或他的话语，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也充分的利用时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座右铭就是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这是主耶稣的座右铭，他是那样的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这也是给我们的教导，他从不浪费时间。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发生在加利利的迦南，解经家认为这是离拿撒勒不远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主耶稣他是生活在拿撒勒，加利利的拿撒勒，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玛利亚在那里，这里面说的是玛利亚在那里，而不是被邀请去的。可能所以大家都普遍认为可能是新郎或者是新娘跟玛利亚之间有那种的亲属的关系，可能玛利亚在那个在这人家家里面去帮忙，所以他们所请的仆人也认识玛利亚。而这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是被邀请去参加婚宴的。而且我们看主耶稣他不仅亲自参加了这婚宴的现场，而且还在那里行了他第一个神迹，所以主耶稣也借此来尊重婚姻这一制度。因为我们知道婚姻乃是神自己所设立的，当到神创造我们的创造人类我们的始祖亚当的时候，他看到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就从亚当的身上取到一根肋骨来创造了夏娃，让他们联合成为一体，夫妻之间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看到夫妻之间的这种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是非常神圣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超过任何其他的跟儿女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所以从今天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他也是那样的来尊重婚姻的这个制度，这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里面有很多对婚姻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节经文，两处经文。第一节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3章14节，我们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的第13章第4节，这里面说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隔阂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神让我们懂得人人要尊重，婚姻是非常神圣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再看旧约里面马拉基书的第2章15节，马拉基书的第2章第15节，这里面说，这里面说到神是借着婚姻要来得到那近前的后裔。虽然神这里面说到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他是借着婚姻来得到那虔诚的后裔，不是说神不能够一下造出许多人来。那么这里面婚姻也象征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这种奥秘的关系，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样的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己，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买赎来的教会。那么当然这是指的是属灵的教会，而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都是在属灵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圣经上也形容用这样的比喻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其实神用这样的比喻是来形容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也让我们看到表明耶稣基督是有多么的爱我们，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多么的亲密。所以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怎样的爱我们，他怎样的愿意来救赎我们。我们本来是背逆他的，圣经上向我们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还是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受死。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寻求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爱我们为我舍己。这是保罗给我们所说的神的话语，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我们真的也愿神的爱能够深深的吸引你，吸引每一个寻求的还没有得救的人，他的爱真的能够使你完全的幸福。他是那样的爱你，他不愿意你走世人的道路，而是愿意真的来跟随这位那爱你的主。他愿意赐予你丰盛的恩典，让你脱离罪恶，让你在他里面，他那里享受他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也求神用他的爱继续的浇灌每一个神的儿女，已经得救的神的儿女，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爱神，来侍奉他。而我们要真的得享更多的祝福，我们要懂得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来邀请耶稣基督参与，他能够来祝福我们。然后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请去赴席了，那么这个时候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是做妇人，我有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让我们来思想，这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想想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本身就是神。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听到神自己的话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本身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但是这位全能的真神，他围着你，围着我，是因着我们的罪，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道成肉身，他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你想想，他既是神又是人，而且唯独他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还是人，我们没有变成神，我们仍然是一个人，而且还会常常的亏欠神，还常常的得罪神。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既是神又是人，他是为了你我罪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让我们思想，神亲自的道成肉身是为了来拯救你我这样的罪人，他愿意取了我们这样的身体。所以他降生在地上，他不是像亚当那样，我们知道神创造亚当，他创造出来就是一个大人，就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不是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人了，就是一个那样威武强壮的大人。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是由圣灵感孕，记得玛利亚在玛利亚的腹中十个月诞生成为婴孩，而且是诞生在马槽里面，他是像我们一样成为婴孩慢慢的长大。所以你想想，耶稣就为着我们的罪，他愿意如此的降卑，降世为人，他愿意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是全能的神，想想。所以主耶稣有我们这样软弱的身体，他在这地上33年，他是为我们的缘故来遵行神所要求我们的一切的律法的要求。我们之前说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那么第二条是要我们爱人如己，你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所以你想想，神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的律法是让我们显明我们的罪恶，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罪恶，没有遵循神的话语。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遵守了神一切的律法的要求，最后他替我们上十字架，受死受罪的刑罚。所以你想想，玛利亚怎样的乳养耶稣，这30年来可能他也那样的看着耶稣长大，而且玛利亚把天使论到耶稣的话都藏在他的心里面，包括那个牧羊人怎样论到这婴孩耶稣的话，他都记在心里，而且是反复的去思考。所以这位由圣灵感孕在他腹中诞生出来的孩子，是神所预备的所应许的弥赛亚，是至高神的儿子。他相信了， 而这三十年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行过一件神迹。他是那样的顺服，是那样的孝顺的听话的孩子，所以经上说到他说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耶稣基督的身量和他的智慧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的增长，所以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所以对玛利亚来说，这三十年来他可能也一直在等待着耶稣基督来彰显他的大能，来彰显他的荣耀。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诞生在这个地上，他不像犹太人所想象的，不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认为神所应许的基督是要怎样的荣耀的降生下来，诞生在王宫里，他没有，他是诞生在马槽里面，是那么卑微。所以对玛丽 来讲，他真的等待了三十年，他是那样的默默的去等待他。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有表现？因为他相信了他所乳养的这个婴孩是至高者的儿子，是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还没有看到他的这种表现。所以作为母亲的他已经等待了这么久，他依然一直看到耶稣基督怎样的彰显他的大能。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玛利亚她是因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她不是因为看见了任何的神迹异象，她是相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所以这里面也在告诉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人，是新约的还是旧约里面的人，任何人没有一个人不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旧约的，旧约里面的人是相信神的应许，因为旧约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他们是相信神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是相信神会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他们的罪上十字架。他们是相信神的应许会预备这样的一位羔羊，是相信他而得救的。同样我们也是这样。那么玛利亚她已经默默地等待了三十年，她等待耶稣怎样的来彰显他的大能他的荣耀来。所以玛利亚现在认为时候已经到了，是彰显他权柄的时候。因为玛利亚这些天她也听到了看见了这些天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可能他也听到施洗约翰指着他所说的话说这是弥赛亚，这是神的儿子。而且耶稣他已经呼召了几个门徒来跟随他，现在该是他彰显他大能的时候，他彰显他权柄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更好，筵席的酒用尽了，筵席已经开始了，可能几天了，因为他们的筵席一般都要好几天，要持续好几天，可能一个星期一两个星期有的。现在酒已经用尽了，那么这对于一个婚姻新婚夫妇他们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尴尬，你因为他们没酒怎么招待这些宾客。所以玛利亚就去找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当然玛利亚的目的是要他来彰显他的权柄他的大能，该你的时候到了，他是想让人们来认识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但是我们也看到玛利亚也是非常谦卑的，他没有直接的去命令他吩咐他去做，他这里面只是提醒他说酒没有，他们没有酒了，因为他相信耶稣能够办到，他能够做到，说你现在是该彰显你大能的时候了。但是我们也看看主耶稣怎样的回答玛利亚。在第四节里面，当到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第四节耶稣说妇人，原文做妇人，说我有你有什么相干。这里和合本用的是母亲，把它翻译成是母亲，可能和合本的译者认为那样是不合适，直接说妇人很不合适，太不客气了。 不近人情，所以把它改成母亲。但是这也显明了我们人是多么的容易体贴人的意思，不愿意体贴神的意思。因为我们看耶稣接下来的所说的话，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耶稣这样的来对他说话，因为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想想，他是作为母亲的，他这三十年来一直在从小把他养大，小的时候怎样的抱在怀里面来乳养他，现在他却说 是妇人，这样的来严厉的来责备他。这几十年来三十年来，耶稣是怎样一个听话顺服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儿子，那么突然间这样的来指责他，你想想他心里面会是怎样的感受。如果一个普通人的话，可能早就生气了，可能早就骂骂咧咧了，因为作为儿子的他这样的来责备他的母亲。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来思考，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那么严厉的话，是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人的悖逆，他知道这些敌基督的人，这些异端会怎样的来抬举玛利亚，会怎样把玛利亚当作是神的母亲来拜他，认为玛利亚比耶稣还大，因为他乳养过他，生养过他。所以主耶稣这里面遇见了那些像天主教这类的异端，他们怎样的把玛利亚当作是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中保，认为人可以向玛利亚去祷告，让玛利亚去命令耶稣去做事。所以这里面是来警告这些异端。我们主耶稣是知晓万事的神，他从起初就知道末后的事。主耶稣这里是让世上所有的人知道，而且更重要的也是要让玛利亚知道，让他明白耶稣基督如果他是以神子的身份来行神迹，那是人所做不到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行神迹。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那些先知那些使徒们，他们能够行神迹，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是靠着神他们才能够行神迹，他们自己做不到，他们自己行不了神迹。所以耶稣这里就让玛利亚明白，从现在起你不可以用人的方式用人的关系叫我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来遵循神的旨意，做神所吩咐他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也是让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只有神能够成就，人绝对做不到。所以我们人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要得救，我们的重生得救不是人能够做得到的，不是我们人能够实现的。无论他怎么努力，他怎样的认同，他怎样的用各种各样的关系都做不到。所以今天主耶稣的话是在教导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也让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救恩是不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上很多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得救的，那么怎样去判断一个人的救恩是不是真实的，就是看他的救恩是不是完全是神的作为，是不是出于神的，还是其中有加发到人的一些东西。这是让我们去判断，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检查我们自己。那么这也是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必须要认识到的。当然神也的的确确在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利用蒙恩之道。如果你想得救的话，你也不可能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说你信了你能够相信。我们需要利用神给我们的蒙恩之道，我们需要参加聚会来听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要去读经，我们要去知道圣经上神是怎样的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懂得求他，一切这些近前的事情，这些蒙恩之道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想利用，我们去认识这位救主。但是这些事情本身是不能拯救你的，这些事情不能拯救人的灵魂，所以你不能依赖这些东西，你不能依赖这些蒙恩之道 这些只是让你去认识耶稣基督，你不说以这些东西为你的满足，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本人他能够拯救你，所以你必须要相信他，你的救恩是必须是完全的，来相信他是神的工作，是神的作为，所以你懂得谦卑的来求他，求主耶稣。所以这里面我们要从主耶稣对玛利亚的责备让我们能够明白，从现在开始耶稣已经开始按照神的差遣来做他父神所吩咐的，所命令他要做的事，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是属灵的工作，人是不能影响的，人影响不了他。所以你的救恩，每一个人救恩绝对不是人为的，不是说你决定，不是你的认同，也不是别人催促你去做一个决定，让你去点一个头，不是牧师让你去受一个洗，做一个决志祷告，你就成了基督徒了，那完全是误导。那这样呢，谁都可以，等你愿意的时候，等你想要的时候，你做个决定，那这太容易了。但那是人为的，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这里呢，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一个人的重生得救。你要真正成为神的儿女，绝对不是人为的，不是人的认同，不是人的认为，也不是人做一个决定，必须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今天这里面，耶稣让玛利亚知道，你叫我做事，那是在行神迹。你就是要让我行神迹，那么那是神的工作，是人做不到的。你想想，人能够影响神去做事吗？人能够吩咐神去做什么吗？那绝对不可能。神的工作绝对不是人的因素能够影响的，所以这是我们寻求的人应该学习的。不是说你什么时候努力一下你就得救了，不是说等你方便的时候，不是因为人吩咐你，他必须是神来拯救你，这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你成为基督徒绝对不是受人的影响。当然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可能很多人是因为受到别人的影响成了基督徒，不是神的工作。所以这种方式成为基督徒，他们将来没有真正的盼望，他们还活在罪恶当中。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些经文，以赛亚怎样的教导我们。以赛亚书的29章第13节，这里面说到是说，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以赛亚指的那些以色列人，很多人虽然他们自称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尊敬我，他们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是因为人吩咐他们，他们就当然去做，他们不是真正是出于神的，所以那是没有用的。但是这里面我们再来思想玛利亚这边所做的，虽然他可能是出于爱心，出于好意，他看到了主人家里面没有酒了，那会很惭愧对他们来说，但是主耶稣这里是让他们知道他在做什么。玛利亚是让耶稣做，所做的是他在吩咐神的儿子来行神迹，这是人不能够干涉的，人不能够影响耶稣来行神迹，我们不能够跑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也是在教导神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可能我们也是那样的存着爱心，我们为着那些寻求人那样的着急，可能你看到那些寻求人，他们也是那样的努力的去寻求一段时间，他们也是在那样挣扎，在那样思想。可能你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你可能就那样的想要希望推他一把，希望拉他一把，把他拉进窄门，但是这可能吗？这是你我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非常着急，我们想推某个人一把，可能我们想催某个人赶紧的，但我们真的盼望他们能够赶紧的来认识神，但是我们是要来催促神，我们要来向他求神赐给他们恩典。 求神在他们身上工作，求圣灵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明白神的真理。我们觉得 没办法去拉某人一把，把他拉进窄门，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责备玛利亚，你所做的就是在吩咐神的儿子去行神迹，你不能够用人的关系来吩咐他，来命令他做神的工作。虽然玛利亚抚养过耶稣，但是不可能用人的关系，因为他是神。所以耶稣这里面教导我们，属灵的是神的国度，绝对不是人能够影响的，不是人能够去命令的。那么对于我们寻求的人，你不可能吩咐耶稣在什么时候在以怎样的方式来拯救你。虽然你可能在求，但是你可能在求神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按照人的某种的方式，你可能听到别人的见证说你也想用那种方式得救，你想要神给你什么东西，你就认为你相信了。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你其实也就像玛利亚这里所做的事情，那么你必定也会受到责备。所以你必须是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你要求他的怜悯，你要求他来拯救你，你是来相信他所说的话，因为他的话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神，你必须要是相信他。所以这给了我们很大的教导。我们知道主耶稣虽然这里面责备他，但他其实是非常爱他的母亲玛利亚的。你想想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的关心他的母亲，他把他托付给他最爱的门徒约翰来照顾他。他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因为他玛利亚这里面所做的超出了他的范围，他就说，如果你叫我行神迹展现大能，那是神的儿子所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把我当作是神的儿子，那么我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知道，玛利亚跟我们一样，她也只是人，她也需要神的拯救，她不可能是神的母亲。所以我们不能像天主教那样去拜玛利亚，她不过是人而已。我们只能拜主耶稣基督，唯有他是神。而这里面主耶稣给的理由是什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可能命令我什么时候来行神迹，我有我自己的时间。耶稣基督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按照他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我们想要得救，你不是命令他按你的方式，按你的时候来拯救你，你是要求他的怜悯，你是来相信他，他是信实的神，你要等候他，听从他，遵循他的吩咐。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在告诉玛利亚，同样也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寻求他的人，属灵的事情，我行神迹，我施行拯救，那是我自己的事，那是我的意愿，没有人能够来指使我，来操纵我，我是按照我的时间和方式来彰显我的大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但是我们也看到玛利亚虽然受到这样严厉的责备，她还是很谦卑，她没有一点生气。虽然主耶稣没有立刻的答应她，没有听从她的要求来满足她的要求，没有给他们酒，但是玛利亚抓住了主耶稣的话，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他知道耶稣没有拒绝他，只是他的时间没到，所以他愿意等候他，等候他的时间。这是我们要学的。而且我们还有一点要从玛利亚身上学习的，就是他没有吩咐耶稣要怎样的来满足他们的酒。所以这里看到玛利亚对主耶稣有那样的信心，虽然他受到责备，但他还是知道相信耶稣基督是那的慈悲怜悯的神，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第五节，他的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对于我们寻求你来求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你可能也赶紧的求他来拯救你， 可能到现在你还没有得救，但是他没有拒绝你，他也没有说不拯救你，只是他的时间没到，他没有拒绝你，他没有取走你的生命，没有让魔鬼把你抢走，他仍然把你留在他的话语里面，他还给你这样的盼望，是因为只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懂得你要愿意等候他的时间，你要对主耶稣说，我愿意来听从你，来相信你，你会在你的时候在我身上来完成你的拯救。所以你要懂得来向他祈求，所以我们要学习玛利亚那种的谦卑和对主的信心。玛利亚还是那样的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吩咐用人，他们怎样的来去要听从耶稣。那么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用人会听从玛利亚的吩咐，一个是玛利亚是这家主人的亲戚，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玛利亚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她的虔诚，她的谦卑，她充满着爱心。那么这里面玛利亚也需要去吩咐这些用人，因为这些用人可能不认识耶稣。那么你想想，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来听从说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玛利亚需要来预备这些用人，来接受耶稣，来听从他的吩咐。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对主耶稣是充满了信心和那样的顺服，因为他知道有那样的需要，他相信耶稣的大能，也相信耶稣会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需要学习的。尽管他受到了责备，但是玛利亚他没有失去了对主耶稣的信心和顺服的心。所以我相信玛利亚在对用人们所说的话的时候，也是充满着那种的坚定的口气，他那种的权威，他那种的严肃认真，让他们知道玛利亚所说的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是很坚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从中学到的第二功课，主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这不仅仅是对寻求的人说的，而且也是对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所说的话。我们要完全的听从，来顺从耶稣的吩咐，你才能够真正的从他那里得到福气。那么我们从这里面学习什么样是真正的顺服，那么它有哪些特点。那么第一个，这个顺服就是有预备的顺服。因为我们想想，如果玛利亚不预先来预备好这些仆人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听一个陌生人来吩咐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同样的，你要来跟随耶稣基督，你也需要预备。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来是不会隐瞒真相，他会让我们去计算代价，就像我们盖一座楼一样，你不去计算要花多少金钱的话，你可能盖楼只盖那个地基，你就上面你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你的钱不够了。同样你来跟随耶稣，就是你要去计算代价，你要想想你可能跟随耶稣就有很多事情你就不能去做了，你需要公平公义的，你不能像那些世人那样。但是你主耶稣让你去计算代价，你所得到的他是将永生的生命赐给你，让我们离弃罪恶，你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你所失去的，这是暂时的东西。因为即便是你赚了全世界，你失去了你的灵魂，那什么都毫无用处。所以主耶稣也是让我们去计算代价，他不会隐瞒我们，他不是来用什么样的诡计来牢笼我们，其实把他的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不像魔鬼，魔鬼是利用这个世界的东西，利用诡诈来诱惑我们。所以你要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你必须要知道你在信什么，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你不是别人让你点个头让你同意一下你就认同了，那是没有用的，那你只是被人误导了。所以我们想想耶稣基督的先锋使徒约翰，他是怎样的来预备人的心， 他把神所预备的羔羊指示给人，让他们去看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了。否则的话，他们信什么，他们悔改什么，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些教会，那些传统的教会为什么堕落成只是一种仪式的信仰，他们只是满足于这些外在的敬拜、读经、祷告，他们没有内心的真正的恩典，没有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拯救，所以只是那些外在的去做一下，行事为人还是跟世界上一样，所以那是没有用的。那么今天这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顺服是经过预备的。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是怎样的一位救主，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才能够完全的来听从他，来顺服他。是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完全的顺服。我们人可能只喜欢我们所喜爱的东西，你愿意去顺服。所以这里面不是挑三拣四，不是你喜欢什么你愿意做什么你就去顺服，那些你不愿意做的，你不想去做的，你违背你自己意愿的，你就不做了。但是这里面真理是告诉我们，他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他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是他，不是你的想法，是神的教导，是神的真理，这非常重要。所以当到主呼召你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你完全的来顺服耶稣，来信靠他，你才能够蒙他的接纳，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神所要赐给你的那真正的恩典。所以你想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完全的顺服。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必须是个人的顺服，没有人能够来代替你。那么想一下，如果主耶稣在吩咐这些佣人去打水的时候，这些佣人转过头来去吩咐别的人，让别人去做，那么这是顺服吗？这个不是他个人的顺服。所以这里面必须是你自己个人亲自的顺服，每一个人的得救必须是你亲自的听见了主耶稣对你的呼召，不是人对你的劝告，你是听见了主耶稣神的儿子的声音对你所说的话，所以也是你亲自的来顺服他对你的呼召，你相信他，别人没有办法来代替你。所以这是个人的顺服。那么第四点就是要即刻的顺服，当到主耶稣呼召你的时候，你要即刻的响应，因为拖延就是悖逆，因为是神在呼召你，不是人，你不是人的劝告，人的劝告可能也是对你的好处，因为也是为了你的益处，但是你要听到神自己对你的呼召。所以当到神呼召你的时候，如果你说你等等，等我一下，我现在没空，我还忙着呢，没有忙着在世界上的事情呢。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得救人，我们在圣经上所给我们指引的，他们当到耶稣就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即刻的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我们看到圣经马太，当他还在工作，还在税关上，还在工作的时候，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立刻的撇下一切的跟随他。当到主耶稣呼召腓力的时候，说你跟从我，他就立刻的跟从他。所以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要立刻的来顺服，来跟从他。因为你要知道他是神，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这是永远的顺服。当你真的听到他是他对你呼召的时候，那么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不仅是一时的，而且是永远的来跟随他。不只是他做星期天的基督徒，不只是让你做一时的顺服，而是要你真正的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你不是要继续的去追求这个世界，因为那样的话你绝对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基督在呼召你的时候，你从现在开始就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要永远的跟随他，而且是每一天都来跟随他。虽然可能你还会犯罪，还会得罪神，但是你会悔改，你会相信信靠他。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的来信靠他，顺服他，因为他是神，是神的儿子，是他为了你的缘故，他成为人子来为你赎罪， 想想你他所为你付出的代价是怎样的代价，而且他向你显明他有多么的爱你，是他在寻找你，他在追求你，否则的话你会永远的失散。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为我们付出代价，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本来就是该灭亡的，这是我们所配得的。所以他配得我们这样的罪人那样的完全的信靠他，来顺服他，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那样的信实，他是最有智慧的，他会带领你走那正确的道路。所以你要懂得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他来做你的主，他来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他绝对不会让你亏损。即便是你可能认为你受到亏损，你认为你可能在世界上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会让你知道你所得到的，你所失去的那些东西根本不是失去，而是他让你避免了很多很多的因着罪所给你带来的痛苦。所以我们认为的失去其实根本就不是失去，而是真正的是围着你的益处，神保守你不会陷入到那种罪恶当中，给你那种的真正的好处。所以你懂得来信靠他，因为只有他能够带领你走这条真理的道路，永远的来跟随他。好，我们最后看几节，从第六节到最后十节。第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筵席的盛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是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人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好，这里面我们先看是怎样的来才算是顺从的。他们主要的是酒，不是水，但是主耶稣却是让他们去把缸倒满水。他主耶稣没有直接给他们变出酒来，而是让他们去把六个缸倒满水。虽然仆人们根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吩咐，他的用意是什么，但是他们没有质疑，没有争辩，而且他们没有拖延，没有要求主耶稣给他一个说法，给他一个理由，他们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了，而且把这个六个缸都倒满了，而且是直到缸口几乎要溢出来了。这在教导我们要，这才是完全的顺服。所以同样的，你想要得救，你要学习这些仆人怎样的来听从基督的吩咐，他吩咐你什么，当你听到他的吩咐的时候，你就要立刻的即刻的完全的顺服。即便是你可能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但是你所要行动的就是要即刻的相信耶稣基督，并且顺服他，因为你要知道他是神，他是最有智慧的，是全智全能的神。所以让我们思考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他所成就的事，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他是没有任何作假的。水是仆人们从井里面挑来的，而且是都已经倒满了，你不可能再往里面掺杂任何东西了，这些仆人也没有做任何别的东西，而且甚至他们做完了，把水倒满了之后，他没有去做下一步，而是在等候下一个命令，他没有自作主张把缸里的水把它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所以他们懂得那样的顺从和听命，直到耶稣说现在可以把它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信靠顺服的功课，我们怎样的相信呢？你要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那全能的神，你才会来那样的顺靠来顺服他，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来顺服他， 你不可能让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你想想，谁愿意？你会让一个人完全的 来控制你吗？来掌管你吗？那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所以你想得救，你来寻求传道人，是把你指向耶稣基督，你不是去听传道人来教导吩咐你。传人只是把你指向那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拯救你。所以你是去求他，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是听他的声音，是按他的吩咐完全的来顺从，而且是即刻的顺服，把你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你不是去争辩，你不是要有任何的理由，神的话语就是你的理由，神怎么说你就怎样的去做，因为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人的话可能充满了虚假。我们人即便是可能白纸黑字签字了，可能你为了你的利益，你也会把它撕毁了，你会后悔。但是神没有，神不会。就像这些仆人，耶稣怎样吩咐他们去做，他们就那样去做了。所以我们帮助别人，其实就是把神的话语来传讲给他们。我们不是先去想要跟他们去辩，不是来指出他们的问题，那样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必须要坚信是神的大能，我们信靠神的大能，就像玛利亚所说的那样，对仆人们说耶稣叫你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三个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你完全顺服的时候就会得到那奇妙的结果。我们看看当这些仆人那样去做的时候，他们把水 舀出来送去，水就变成了酒，而且有权威给他们证据，不是他们自己认为水变成酒了，而是管筵席的给他们证明了这是真的酒，而且比他们之前的酒要好，可能好好几倍。因为他说了，你这么把好酒留到现在，你不把好酒先摆出来，你把那个次的酒先让客人喝。同样的，当到你完全信靠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神会赐给你一个新的心，赐给你正直的灵，你得救了。圣灵会在你心里面，圣灵会给你那样的见证。圣经上说，圣灵会跟你活过来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不是凭着你的感觉，不是你自己的认为从你身上去找，而是圣灵会给你那样的见证。就像今天这些仆人一样，是管筵席的给他们一个权威的认证，这酒真的是比原来的更好。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这种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就像这个水变酒一样，你不需要等到明天，你不需要等到下个星期下个月下一年，而是现在。你不像很多人你寻求各种各样的理论，你来认识耶稣就是你真的相信他，你立刻就会经历到神的拯救，神会赐给你那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赐给你那永生的生命，你有那样的盼望。所以你现在就要来听他的吩咐，即刻的完全的顺服他，不要拖延。所以我们看看这些用人，他们可以说是一字一句的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做，他们没有任何的质疑，没有怀疑，他们没有要任何的理由，而且没有拖延，即刻完全的顺服，他们就经历到这样的奇妙的神迹，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罪人得救也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唱的那首赞美歌，这一个歌词就告诉我们：一信主话，平安遍满心怀。我们一相信主的话语，平安就在我们心里面，充满我们的心。真的，这也是我个人的见证。当我真的那一天晚上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所给我的平安，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的平安，那种的安稳，那种的奇妙美好。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绝对是真实信实的。你想想，神给我们带来的平安是借着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 他是那样的来为我们成就这样的平安，成就我们有神的那种和好。所以我们所要传的就是这样的福音，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世人以为愚拙的，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相信的人必定会得到他的救赎。而那些藐视这福音的人，他们必须会死在自己的罪恶里面，他们所要面对的就是他们罪所带来的那种的永恒的灭亡，因为他们没有救主就必然会灭亡。所以你想要得救，就要来听从耶稣基督来呼召你，他是接受他的话语，我们所传的神的话语来对你的灵魂说话。他说你现在相信我你就得救了。所以你不要说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说你还没有感觉，你还没有什么样的体会，我努力了这么久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不是来相信你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你是来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神是不变的神。所以不是从你身上去找你没有变化，你没有感觉，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完全的信靠顺服他。那我们看看这个水，仆人把水倒满了六个缸，一直还是水，没有任何他们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变化，直到他们按照神的吩咐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水就变成了酒。所以你还没有得救，你是要来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来相信他。你在经历了他拯救之前，你可能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你真的相信他的那一刻，你就会经历到这样最美好的灵魂的救恩，永生的生命。而且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祝福是何等的丰盛，耶稣基督给他们满满六缸的酒，解经家说这六缸酒足够满足200人的食用，因为每一缸都可以两三桶水，成本那么多。同样的，你信靠顺服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所经历到的是何等丰盛的救恩，你的罪完全的得到赦免，所有的从过去现在将来全部会在纪念了，都涂抹了，神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那种的喜乐，那种内心的安稳。不仅是这样，还不仅仅是这些东西，神给我们那样的盼望，我们在肉体当中必得见神。就是我们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你真的相信他的时候，即便是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死去了，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将我们的身体复活，会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那种身体，我们跟我们的灵魂重新联合，会荣耀的站立在神的面前，在肉体当中得见神。所以我们的肉体会复活，在新天新地永远的与神同在。这是神给我每一个得救的人的神的儿女的应许，给我们那样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在你心里面的，是圣灵写在你心里面的，他给你那样的见证保证。好，我们再看第十节，这里面说人都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我们要想想魔鬼，我们灵魂的仇敌，他是怎样的先用世界上的东西，用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权势、地位、名声等等来吸引人，来诱惑人，把这些好的东西先摆在你面前来吸引你、迷惑你，让你陷在其中，魔鬼来抓住你的心。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来念你的灵魂，他要让你跟他永远的在地狱的火湖里面。但是神的作为，那属灵的事情完全的相反，让我们可来思考耶稣自己，他要先为我们经历到这样的苦难，他要经历十字架才能够得到荣耀。我们可以看再看几节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看耶稣基督，这里面说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有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主耶稣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先存心的顺服，他受了各样的试难、试炼、试探，各样的试探，经历各样的苦难，经历十字架，才得到这样的荣耀。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可能也会经历到各样的磨练，魔鬼可能会来攻击你，可能世界上的人会来嘲笑你，说你为什么要来寻求，可能世界会来逼迫你，但是神让我们通过这些来预备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懂得完全的顺服，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信靠他，经历他丰盛的恩典，而且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你会体会到他的丰盛的恩典在你心里面。好，我们看最后的一节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的作为，目的是要让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荣耀，不是让教会得荣耀，不是让这些传道人得荣耀，也不是那些跟进的人得到荣耀，也不是你自己得到荣耀，是耶稣基督要得到荣耀，这非常重要。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这增加了门徒们的信心，这里面说是门徒们信了他，其实不是说他们现在才信他，不是，他们在听到耶稣基督呼召立刻跟从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他们就信了，他们就得救了，这里面是坚固了他们的信心。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是证明他是独一的真神，这是人所做不到的，唯有他能做到，他是那位独一的神，是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都要来这样的来信靠他，他会坚固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信心。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今天你听到神的话语，神呼召你来跟随他，你即刻的来信靠他，信靠顺服他，就必然得到他的救赎，你就会经历到 那美好的救恩，神的平安就会在你里面，圣灵会给你做见证，圣灵那第三位格的神就会住在你的心里面，给你那样真正的平安。所以愿神赐给你这样的恩典，今天就来顺服他，不要拖延，不要等到明天，因为明天也需要依赖由神给你的恩典，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今天就来信靠顺服他，你就必然会蒙到神的祝福，神的拯救啊！愿神如此成就。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唱最后的一首赞美诗啊，173首，信靠顺服啊，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门。